冷寒铁见势不妙，飞快地掏出手枪，对着刘开善的脑袋就是一枪，砰的一声，子弹直接击中他的脑门。可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脑袋开花，相反，子弹却被颅骨给夹住了。被毒素改造过的刘开善，他的骨骼变得特别的紧密与坚固，数倍于常人，即便是能够近距离的射击，也根本就无法把他给击倒，反倒是激发了他的凶性。他将那凶狠的目光转向冷寒铁的方向，紧接着单脚一跳，双拳如风，朝着冷寒铁的颜面就击了过来。冷寒铁早有准备，啪啪啪，将弹匣里的子弹都给打光了。这些子弹一部分落空，一部分则击中了刘开善，可是子弹却如同击中了那繁絮一般，仅仅是钻入皮肉不足一厘米之后就被逼停了，只是将刘开善带的身形微微停滞了一下，退回到了布帘的上方。冷寒铁见状，把手中的枪砸向刘开善，顺势掏出黄金匕首，决意和他展开肉搏战。刘开善似乎对于黄金匕首颇为忌惮，趋势往后退了两步之后停止住，似乎有限的智力正在分析如何应对眼前的局势。楚天开抓住这个时机，悄悄地潜到帘布底下，替换掉林从熙，然后朝着巴库勒等人使了一下眼色，四个人各攥着帘布的一角，齐齐用力，先是往下一沉，随即猛地扬起来。顿时刘开善就如同一个皮球一般的直接被甩出去，滚落到通道的入口。紧接着楚天开将帘布抛还给林从熙，自己则奔回到原来的位置，和冷寒铁一起执住另外一块帘布，准备应对刘开善的下一轮攻击。刘开善很快就站立起来，恢复到斗鸡般的状态，单脚独立，身体前倾，双目紧紧地盯着冷寒铁的方向，有股子冷冽的杀气从他的眼神当中丝丝缕缕地挥发出来。冷寒铁一边观察着刘开善的举动，一边小声地在指挥着巴库勒的行动，悄悄地将身体慢慢扶了下来。眼下的刘开善就像一个毫无知觉的机器人，在机械地执行着一个使命，杀死对方。于是在调整好状态和姿势之后，他重新的故技重施，整个人再度如同一枚炮弹一般的朝着冷寒铁他们直接就冲了过来。冷寒铁抖动了一下帘布，楚天开心领神会，将帘布举到下巴之下，双眼则紧紧地盯视在刘开善的身上。等到刘开善距离他们仅有三米左右的时候，冷寒铁和楚天开猛地往前一冲，拽着帘布直接扑倒在地了。蓄势而发的刘开善根本就料想不到扑了个空，没有想到冷寒铁他们身后的王威义等人也全都跟着趴倒在地，一时之间收拾不住自己的身体冲力，整个人径自地撞向通道的巨石上。不过在危机关头，他的反应也调整过来了，伸出双手来代替脑袋撞在巨石上，饶是他的身体被毒素给强化过，但是在巨大的冲击之下，咔嚓的一声，双臂直接折断了。而巨石先前被冷寒铁他们推的有几分松动，如今在刘开善的大力撞击之下，顿时在向后倾倒着，露出一个半米见方的空间来，以供人通过去。冷寒铁原本想趁机在乘胜追击着， 抓住这难得的机会，将刘开善彻底的给解决掉。但是谁知道，刘开善在判断出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之后，当即单脚在石壁上这么一蹬，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一般的顿时倒飞出去，很快就从通道入口处消失不见了。冷寒铁见状，只能放弃了痛打落水狗的念头，急忙招呼着王威一等人起身，冲出洞口，进入到孔浩东他们先前的领地当中。正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，原本守在洞口的守卫倒在地上，乍看之下没有发现伤痕和流血，但是眼尖的普开桥却跳了起来。
哎呦，他们的脑髓都被吃掉了。
大家伙定睛望去，果然守卫的头颅处露出了一道缝隙，应该是天灵盖被打开之后又粘合上了。难道真的如同普开桥所言，刘开善杀死了守卫，又把他的脑髓给吃光了？这个想法令大家有些不寒而栗，于是急忙齐齐动手，将巨石给推动着，重新把洞口给堵死了。在巨石后边原本有一块厚木板在顶着，所以冷寒铁他们无法推开。不过在刘开善的大力撞击之下，木板被震断了，冷寒铁他们将剩下的半截木板重新别在石头后面，以阻止刘开善攻进来。忙完这一切，大家才有心思来好好观察着这一墙之隔的环境，与冷寒铁昨天晚上所窥探到的情形差不多。这里边是一片空旷的平地，足有几千个平方米，地面上凌乱地摆放着一些箱子，大多数的箱子都被打开，而且是空的。在平地的尽头是一处断崖，有红色的火光不断地从断崖上升腾而起，整个空气当中充斥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道。冷寒铁他们几乎可以判定，断崖下应该是一处火山口，有熔岩在下边昼夜的奔腾不息着。如果说和昨天晚上看到的有不同之处，那就是摆放在地上的一台柴油发电机被启动了，电力连接在空中架起的一盏电灯上，将靠近洞口的上百个平方米照得一片雪亮。很显然，孔浩东他们一直以为有可能存在的危险只是来自于通道，于是就对其进行重点防范，完全没有想到敌人会从他们眼中视为生命禁区的冰湖湖底钻出来。这个错误的判断导致惨剧的发生，地面上横七竖八的躺了十余具尸体，这些尸体全都死相惨烈，几乎都是被开膛剖腹，内脏肠子都被扯出来了，有的甚至脑袋都被摘掉了，没有一具尸体是完整的，整个地下空间都布满着那浓重的血腥之气，猩红的血液在地面上缓缓地爬行着，像是人不屈而又绝望的呼号声。很显然，这一切都应该是刘开善的杰作。众人见到死者的惨状，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恻然感，虽然他们侥幸躲过刘开善的魔爪并且重创了他，但是危机并没有消除，即便没有刘开善，他们依然面临着与孔浩东一样的窘境，被困在这个地方，耗费数月，耗尽所有的物资，却找不到出路，只能是眼睁睁的在坐着等死。不过，冷寒铁他们现在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，孔浩东一行有30多个人，而地上的死尸只有10多具，那剩下的人去哪儿了呢？ 冷寒铁注意到，这些尸体几乎都是面朝断崖，似乎他们在发现危险之后想逃远认为最安全的地方，即为断崖之处。难道在断崖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设施不成吗？怀着狐疑之情，冷寒铁指挥着众人小心翼翼地往断崖的方向走过去。一路上除了满地的鲜血粘脚之外，没有任何危险的信号，也没有其他的尸体出现。站在悬崖边上，冷寒铁在朝下望着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的眼眸当中闪过了一丝惊异之色。只见整个断崖大概有100米左右宽，200米左右深，在深渊底下有着红色的岩浆在往上的翻腾着，就像一条巨兽的红色舌头在贪婪的卷曲着，等待着将所有的入侵者都给吞噬掉。冷寒铁注意到，从岩壁上留下的痕迹来看，它在漫长的岁月里下降了30米左右，但是从未喷发过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岩浆都是存在于上万米的地幔当中，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地形当中，它被地底的压力所挤破着，会冲破地幔喷发在地球表面上，形成了所谓的火山喷发的景象。但是这此间的岩浆更像是一条被绳索给绑缚住的火龙，虽然保持着凶猛的姿态，但是这骨子里边却透着一股子温顺，只在人类圈画出的范围之内在来回的波荡着，而不会外溢出来。相比于非火山区的神农架出现岩浆这个不合理的存在之外，更让冷寒铁感到心惊的乃是在悬崖的岩壁和地面是一样的，十分的平整和光滑，这根本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结果，而是人工开凿出来的。以及在这遥远的时代里，有人硬生生的将这里的一节山脉给挖开，而且还打磨得平整起来，这将是怎样浩大的一项工程呢？其难度远超埃及的金字塔，除了用一个神迹来进行形容，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？王威义小心翼翼地趴在悬崖边上朝下望着，一片的目瞪口呆，难以置信呢。
人间奇迹，人间奇迹呀！凿开山体，引来熔岩，这样的丰功伟绩，唉，大概也只存在于当代人们的想象当中了吧。若非老夫亲眼所见，断然无法相信在这神农架下竟然还存着这样的宏伟超级工程啊。
冷寒铁也忍不住出言相问，王教授，你觉得引入这岩浆的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就是为了让世人无法逾越这个断崖吗？王威一摇摇头，
不，老夫直觉上不是。若是想断绝世人的闯入，老夫觉得在地面上筑起一道墙要简单许多倍。这样的超级工程，连同咱们面前所见到的火狐和冰狐，肯定是存在着某些关联的。
王威义的话戳中冷寒铁的心窝了。那王教授，你觉得这之间有什么关联吗？我先前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无奈呀，愚钝还想不出来。
这个嘛，老夫和你一样，暂不得其解。
王威义在安慰着。
不过，咱们骑驴找马，随着证据链的完整，答案自然会慢慢的浮出水面来的。
林从熙也凑过来查看，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惊呼起来，
我的天哪，这不是地狱里的景象吗？
王教授， 你说这会不会是地狱使者之眼呢？你先前不是说过吗？火湖和冰湖是冥界的两条河，冥河能通往何处啊？自然是地狱啊。冷寒铁心头一动，难道这里真是地狱吗？难道人间还存在地狱？就在他有些胡思乱想之际，一直闭着眼睛不敢看下去的花染尘忽然间用手指着悬崖深处，
哎，你们看，下边有人！
这轻轻的一句话顿时将所有人吓得全都魂飞魄散。林从熙腿一软，险些跌进这岩浆当中，幸好冷寒铁拉了他一把，把他重新拉回到安全地界。林从熙有些结结巴巴的在说着，
冉城姑娘，你没有听错吧？这下边还有人生存，他那是不是什么鬼啊？
冷寒铁打断他的话头，冉城姑娘，请你告诉我们，你听见了什么？花染尘在努力地凝聚起耳力，他先前中过黄烟的毒，耳力减弱了七八分，但是随着毒素被解决掉之后，耳力也有所恢复，虽然无法达到先前的水准，但是至少比普通人要强上数倍。
我听着像是有人在呻吟。
什么呻吟？哼，敢问这个呻吟是销魂呢还是痛苦啊？听到这句话，花染尘脸色一红，
你这是什么问题啊？自然是痛苦的呻吟了。
林从熙一拍大腿，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肯定是地狱传来的声音。冷寒铁瞪了他一眼，继续看向花染尘。染尘姑娘，你能确定这个声音是从悬崖底下传出的吗？
我不敢确定它是否一定存在悬崖底下，但是我能肯定的是，它确实来自于我们的脚底下。
冷寒铁对于花染尘的耳力从来没有怀疑过。听到这句话，巴库勒等人他们也相互对视了一下，心头隐约的浮起一个答案来，该不会是孔浩东他们藏在地底下吧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定然这里有一条暗道是通向地底下的。想到这儿，冷寒铁指挥众人开始查找地面上有没有暗道的痕迹。很快的，眼尖的普开桥就发现有处地面与众不同。
哎，这个地面开裂了，是不是下边藏着什么好吃的呀？
冷寒铁他们仔细地看了一下，只见该地面大约一米见方，四周有着几道头发丝般的裂缝，中心位置有个巴掌大小的地方，显得特别的干净。他心里有数，伸出手来按了一下，只听见细微的一声响动，从中间处缓缓地升起了一个直径在十厘米左右的金属圆柱体。金属圆柱体升高了大概30厘米左右之后就不动了。难道还有一重机关不成吗？冷寒铁皱起了眉头，趴在地面上仔细地观察起来。只见眼前的圆柱体表面十分光滑，人如果握住的话根本就无法施力。只有在圆柱体中央的位置有两个圆孔，但是这个圆孔只比火柴棒大了没有多少，无法让人的手指插进去用力地拔起来。王威义等人也都凑近了过来观察着，但是看完之后大家都是大眼瞪小眼，都瞧不出来这究竟有什么门道啊。